我们已经把罗马书神的救恩这个题目的第二个重点讲完了，就是神先称我们为义，然后要带我们成圣，对吧？那么这个是花了不少时间讲的。我不知道你听完到这里的时候是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本来讲到称义的时候蛮好的，因为都是很轻松的，只要相信神的算我们为义，一切的神的生命、神的圣灵、神的祝福、神的同在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每次讲完称义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乐。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到第二个重点成圣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这个课程就非常沉重，因为在这个成圣的里面我们就有很大的责任要跟他互相配合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愿意来经历他要我们做的不管奉献，不管做他的奴仆，这些事情都是要出代价的，对吧？所以你就开始发现不容易了，不容易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人数就慢慢减少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得荣耀。这个部分呢，讲完人，我保证又还要少一半，因为这个部分比前面的部分更难。所以你就会发现，要跟主走啊，你心智上要先怎么样准备好啊？这个彼得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以受苦为心智为兵器。这个心智、这个兵器没有预备好的话，你以为跟随主就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这个一路平安、一路顺风啊？神的祝福上尖下流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等着坐花轿上天堂，今天没有花轿那就坐 BMW 或者 Lexus 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我们总是发现这个福音，如果你真的要按着主所说的去传讲的话，你会发现听众就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越讲就越困难，是主自己所说的，他说被招的人多，但是最后你愿意选上的很少，而且他才会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的进天国，是要努力的人可以进去的，又告诉我们有两条路，有宽路跟窄路，宽路呢走的人多，窄路呢走的人少但是它的结局不一样。你不要以为人少可能有问题，不一定。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多问题才大因为走的人多就表示受人的欢迎，那就是说符合谁的心意呢？人的心意。走的人少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开始跟人性怎么样不符合了，跟人性不符合的时候，人的自然就是先是保护自己，我们不愿意自己吃亏，我们不愿意自己受苦，这是违反人性的，谁愿意去找苦吃呢？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主先把这些话先告诉我们， 这个路是窄路，这个走的人会越来越少。你看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剩几个，对吧？真正在十字架下陪着他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一个，就是约翰，其他十一一个卖了他，另外十个都跑光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下的时候，或者说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孤单的，非常非常孤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主对他对我们说来跟从我，你真的慢慢走上去的时候，你忽然间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就是说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路啊，这个是非常要心理上要预备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三个主题，请我们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打开来。我们成圣呢，是一直罗马书讲到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到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成圣的真理，到此就是讲，就是说他整个的成圣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呢，对吧？所以这个是整个成圣的难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都喜欢体贴什么肉体，这是符合人性啊，都喜欢做以扫，我们都不喜欢做雅各，对吧？因为吃喝玩乐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可是你真的要对属灵的事情有所认识有所得着的话，你就必须，他在这里说，否定你的什么肉体，你不可以体贴你的肉体，你要体贴圣灵。而加拉太书就偏偏告诉我们，肉体与圣灵是什么，彼此为敌的，你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这个是你必须选站在谁那一边。所以他这个就是所谓成圣的难点，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生的征战啊。所以这是第八章一直讲到第十三节。那第十三节最厉害的词是什么呢？致死，对吧？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把我们操练这个成圣的那个动词讲得很清楚了，对吧？讲到致死，致死就是说 you have to do it 前面你知道你已经死是一回事，但是你要把它执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致死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这个是在这里你必须看出来的。好了，这是我们过去三个礼拜所讲的成圣。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要从十四节开始，我们一直要念完这个第八章哈。我们弟兄念十四节，姐妹念十五节，轮流来把它读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里出现这个字了，得荣耀，看到没有？这里开始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弟兄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与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定他们的为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好，这段圣经它的主题英文来说就是 glorification， 中文来说就是得荣耀，这是这段圣经所说的。那我把它分成三段来解析它。第一段是从14节一直到25节啊，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荣耀的路 The way to glory， 这是第一段所讲的14节到25节。那么第二段从26节到30节啊，那是说荣耀的旨意 The purpose of glory， 就是这荣耀的旨意啊 The purpose， 或应该这样，英文应该这样说 The purpose to glory、啊、the purpose to glory。 那这是26到30，最后从31一直到39是the guarantee to glory， 就是说到达荣耀的保证 guarantee， 这是最后一段。所以这一段得荣耀，保罗是用三段来讲解他的、啊、 那我们要进入这一个经文之前，我要解释几个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概念。头一个就是什么是荣耀？What is glory？OK？那我们在前面读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人被神定罪，有一句话，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这句话？罗马书三章几节？三章的23节，对吧？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很稀奇的语句：世人犯罪呀，在神的眼中，他还不是指着我们杀人放火、撒谎、恨人、嫉妒等等等等的。当然那些是罪，但是神真正定我们有罪，是用什么来定我们的罪呢？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以这个题目来定人的罪的。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是什么？荣耀。那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就本来神有一百，假使我们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神的荣耀达到最丰富的时候是叫一百，那亏缺呢？你只要是99以下，都叫亏缺了，对不对？那何况人呢？不但不是99，都没了，变成零了。所以亚当夏娃才发现自己犯罪以后，什么事情出现？赤身露体了嘛，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亚当夏娃本来是发亮的。我给你们证明过，怎么证明亚当夏娃是发亮的呢？耶稣到登山变相的时候就发现了嘛，对吧？耶稣在那个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发表的是什么？荣耀，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通通被一个东西充满，是什么？荣耀。他们三个人看着全身就怎么样？发抖啊，吓坏了！哎呦，这是什么怪物？这么像日头啊，像太阳那么亮，眼睛没有办法注视的，是这么强烈的光芒，从耶稣的身上发表出来。那一刻，就让我们知道，哦，荣耀是怎么回事，对吧？原来耶稣的本貌是充满荣耀的。这是此其一，此其二，就把我们拉回到创世纪的神造人的时候，第一章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式，样式，要形象于样式造男造女，有没有啊？1章26节。那在那个地方讲到神的形象于样式的时候，他英文的两个字是，第一个字是 image，第二个字是它的 form，image 是它的看不见的部分，form 是看得见的部分，这两个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字的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对吧？你们不点头啊？就是耶稣的整体的发表，就是形象与样式，就是荣耀。对吧？那么也就告诉我们，神心目中的那个人，应该就是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就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嘛。所以亚当夏娃就是看起来就应该像谁？像耶稣。可是，一犯罪呢，就完了，就完了。所以他整个这个人就被这个罪所开始是玷污，后来就破坏。那么从我们的灵开始死亡，灵死了，然后呢，我们的心思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就成为一个 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不是没有办法以神为中心的，就是 self-seeking， 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整个的思维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思维，所以我们就掉到一个很可怕的光景里头去。那最后一千年不到，亚当就死了，把整个的肉体就被死完全霸占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人被罪所带来的整个的后果。那么世人被定罪呢，就是因为人失去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OK， 所以今天我们讲荣耀，凭良心讲，我们真是 no clue。他们三个人还看过，我们呢没有到变化山，我们只是听说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没有自己去到变化山上看过，对吧？如果你看过，那你也应该有一点光在身上。借光，借光，借光。我这句话，你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有一个人在旧约看过神的荣耀，就是摩西。他看完神的荣耀，有一个后果是什么？脸发光的。因为他的脸上发光，大家就不敢看他，因为这样他觉得人家都看他都害怕，所以他才在脸上就怎么样，挂了一个布，把自己的脸罩起来，这样他才跟人能够打交道，不然的话大家也怕他，怎么这个人讲话了，不是这个人脸上发光呢？所以这就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那个荣耀的形容。好，那你到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克西马尼园那一天晚上的祷告，你记得讲什么吗？十七章约翰福音，打开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他就叫做开宗明义，就是说他整个的祷告的中心点就点在这个点上，这是他最后晚上的祷告。你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看见没有？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看见没有？所以主耶稣的祷告围绕的中心点是什么？我为着这个到世界上来，我为着这个把你的工作完成，把你的荣耀得回来。因为人亏欠了这个荣耀，现在神让他的儿子来做人，把亚当与他的族类所失去的荣耀借着耶稣来做人，就把他这个荣耀怎么样补满了。本来是亏缺的，对不对？人亏缺了，现在神的儿子来做人，来补满人所亏缺的，这个听得懂吗？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听得懂吗？因为神当初造人就是为了这个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神在人身上要得到的是什么？荣耀。这是神要的。那可惜人把神的荣耀怎么样，第一是失去了，对吧？第二个把这个荣耀往谁身上贴呢？往自己身上贴，结果贴的荣耀都是这种荣耀，就是说用光，用人造的东西来给自己贴金。神的荣耀是怎么出来的？从里面出来的，它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可是我们那个生命没有了，对吧？ 所以我们要，我们也要荣耀啊。哪一点？就是所谓荣耀，其实就是用另外一个土话来讲的，就是面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丢，愿意丢面子。我们都希望大家都给我多一点面子。什么叫做多一点面子？就是多点荣耀嘛，对吧？那一下子有什么大第一名了，又是什么头衔了，给我们安了一大堆，你就觉得很得意洋洋咯，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小一直长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那边追求的，对吧？这我们都是过来人咯，嗯，都是过来人咯。我们总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找自己人的荣耀，这是人的光景。但是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就不求，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只求你的荣耀，对吧？你会发现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里头，最后有一句话，因为权柄、荣耀、国度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有没有这句话？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有三件事情不属于人的，是属于神的，哪三件？国度、权柄、荣耀，对吧？但是你看地上的人就要这三件事，呵呵，我们就把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捞到自己的身上来了。这是人跟着神就怎么样对着干，对着干，这个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你来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对神的旨意怎么样就很清楚。他不但清楚神的旨意最终的要求是什么，目的地是什么，而且从这个堕落的里面怎么样把我们往这个目标怎么样带进去，这是这本书了不起的地方。他能够完全的说出来最终的目的是在哪里，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然后说神的救恩就是把我们从那个最糟糕的光景里头一步一步往前带，而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难题，他通通没有保留的一样一样讲给我们听，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整个这卷书它的宝贵的地方。圣经没有第二本书像这一本那么完整的来叙述，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本书啊，起码读多少遍？哎，起码读40遍，越多越好。这本书是值得你一生来回猛读的，因为你又发现一件事情，跟着你属灵岁月的增长，你对这本书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读的虽然同样这一本书，你的理解是一个部分一个层次，等到你在主里面有了一段经历以后，你回头再来读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的了解的程度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深的，懂吗？所以这本书从最年轻的我们中间一直到最年长的，我们都必须好好的反复的来思想它，因为这里面有无穷的宝藏，在我们的生命中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验的，都可以经验。好了，所以我第一个点就是让大家先了解什么是荣耀。其实说到底，荣耀是什么？就是神自己，他就是荣耀。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有一本书讲荣耀的，在旧约，那就是以西结书。你真的要懂什么是荣耀，你把以西结书看一遍，你大概有一点数了，多看几遍你就懂了，为什么荣耀来了又走了，又怎么又回来了，它的来龙去脉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时间是没有，我只是提出来让我们读一句，你就大概知道有一个数。 这个是一个先知，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个先知是被掳到巴比伦，那里有两个人的命运不一样，同一个时代，一个是但以理被掳，他到皇宫，这个老兄呢，他叫做奴工营去了，所以一个是在皇宫里面做这个宰相，这个人呢是到奴工营做劳工的，所以两个人的命运不同，命运不同，神有神的主权的安排，遭遇不一样，但是神要他们学的是一样的，学的是一样。好，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他所看见的，他整个这本书所讲的就是神的荣耀。那你注意看他这个第一个意象里头，他看见什么？第一章的26节，他来叙述他所看见的这位坐宝座的神。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到28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他是这个他们是指着那个四个活物，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有一位跟我说话的声音。他用了好多地上的言语来描述这位神的荣耀，对吧？有火焰，有金睛，有红啊，所以有蓝宝石等等等等，这样的人的语句来形容那个坐宝座的神。那么到了新约，有没有相类似的意象描述呢？就是启示录。你如果跑到启示录里面去，你在第一章你看到一个人啊，那个人也是在荣耀中的那一个人啊。你看第一章的12节，启示录第一章12节，我转身过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下面一句话，面貌如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在旧约里面的意象也好，新约里面的意象也好，讲到这一位荣耀的神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都是强烈的什么光芒，强烈的光芒。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是荣耀？你会发现，神就是荣耀，这是他的那个神性所发表的。啊，只是说这个荣耀不单单是在神的身上，他也盼望能够在人的身上同样发表。而人不能发表的时候，就被定为罪人。罪人，看到没有？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以神的旨意来讲，人啊，你非达到我当年造你的什么目标目的，神对你对我就是这个目的，因为他当年造亚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听懂了没有？所以你不能跟神说，
够了够了够了，
你给我称义，行了行了行了，到天上我去扫地也可以了，对吧？这个不叫谦卑，这叫没出息，没出息。神是要叫你跟他一起得荣耀，你没有得到的话，神就定你为什么罪，因为你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 option 多不多。我们没有 option。 他说这样你就乖乖的怎么样这样啊，这个点一定要吃准了哈。这个就是神要的，他一点都不对他的旨意打折扣。这个是话先说在前面。好，现在问题是说，就是说是目标在那里，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从这里达到那里，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每一个人的挑战。那我们就回到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罗马书的第八章，从十四节一直讲过来了。那要讲这一段圣经呢，我得再解释一个词，几个词是绑在一起的。这个词是什么？你注意看这个第八章的这一个一句话啊，讲到荣耀的时候，十四节，这第一句话，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吧，那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荣耀跟什么绑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这一句话，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觉得得荣耀来世不来世啊？好啊，谁都喜欢得荣耀。但是他告诉你，得荣耀是一回事儿，你必须要受苦，那就不好玩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我这一堂课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听完这个题目之后，人数还要减一半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所讲的都不是我们喜欢的，对吧？受苦谁喜欢？谁喜欢的举手给我看看。没有人喜欢受苦，可是他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第十七节的下半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他整个的得荣耀是在一个词语上，叫做一同。一同就是这个荣耀怎么得到的，是跟他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他怎么得，你就要注意他怎么得荣耀的。他怎么得荣耀，你如果跟他绑在一起，你也经过同样的步骤，自然而然呢你就得荣耀了。懂了没有？所有的秘诀就在这一句话上，跟他一起一同，先是受苦，后是得荣耀。这是这一句话他的重要的地方啊。但是讲起来容易啊，走起来呢可不是那么容易了，对吧？那我要解释这个点之前，我必须先解释有几个词汇。这个词汇呢是 三个字哈，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几个词语，一个是婴孩，一个是儿女，第三个儿子。这三个词在希腊文是三个不一样的字。我们先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吗？所以在这三节圣经里头，你看见保罗形容基督徒有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做什么？婴孩。他的特征是吃奶，还有呢，属肉体，看见没有？体贴肉体的人，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但是他是属于基督徒里面的哪一种？是 baby 婴孩，对不对？那么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能吃奶，不能吃饭干粮。那请问干粮与饭跟奶的区别是什么？奶是二手货，谁替你吃的？是妈妈先吃了，她吃了干粮饭，经过她的身体消化以后产生的奶，你再吃她的奶，所以你吃的是二手的，二手货。什么叫做吃干粮呢？就是你自己去吃干粮，对吧？这个我们都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他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在生命成长的阶段里头，他吃奶正常不正常？非常正常，对吧？他一生下来就会吃饭，你这个老爸还紧张了，我这个儿子怎么那么厉害啊，吃下来牙齿都没有就要吃饭了。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牙齿是后来才长的，先吃奶的时候你就乖乖的吃奶，等到吃的差不多了你才开始长牙，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要会学什么吃粮了，吃饭了，对吧？因为你必须要有牙你才能吃饭吃粮，所以这个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可是如果这个初级阶段搞个五年十年，那这个老爸呢，老妈呢，也愁死了吧？我这个宝贝儿子五岁了，十岁了，还天天抱一个什么奶瓶，这不可爱了，对吧？你两三个月抱个奶瓶，大家都说你哎呦好可爱哦。可是五岁十岁了还在抱奶瓶，就没有人说你可爱，都大家都要说你什么？你有毛病啊，你怎么老长不大？所以这个是生命过程中他必须从婴孩 baby 婴孩要长大，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这里你要看出来，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说得很清楚，他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吃奶，一个是属肉体。在这里他用什么来证明他们是属肉体的呢？这个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中间有什么？有嫉妒，有纷争，有分门结党。有的说我属保罗，我属约翰，我属这个属那个的啊， 啊，最后有一派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属灵，我们这一派属基督的。嗯，哎，他们最厉害。啊，这个教会就是恩赐都不缺，可是都是很在属灵上非常幼稚，都是以人为夸口，他不能够以基督为夸口，都是为人而夸口。所以这个是你在这里看到的第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 babes 啊，中文叫做婴孩。那第二个词汇你要注意看的是，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第四章第我们从第一节念过来，一直念到第三节吧。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在这里就出现一个词汇，前面是讲到孩童，后面就出现叫做小子。用英文来表达这个小子呢，就是 children， 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呢，就是孩子，比 baby 怎么样大一点，但是成人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叫做 children。 他在这个地方讲到 children 的时候，他要讲的特色是什么？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跟他父母的关系嘛，对吧？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记得那里有一句话吗？他说凡信他的，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中文翻译的儿女，英文就是 children， children of God， 对不对？那么他在那个地方所强调的，讲到 children 的时候，他是说到 children 上面有什么？神作为我们的天父，对吧？我们成为，因为我们相信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儿子的生命，那我们就成为神的 children，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在这里所要强调的跟 baby 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没有。这里要强调的是做神的儿女，是跟神以父与子的这个关系来强调的。那么那在这个时候他说，第一节刚刚我们念的，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怎么样一样的，对，他是在师父的管家的手下，他要受，以 baby 来说，他受不受训练？不太多了，就是喝奶就是了，对吧？ 在 baby 的时候，他学两个事情，一个好好吃奶，一个好好睡觉，其他你都别管了。但是你做 children 的时候呢，那可要训练喽，对不对？你要训练你的孩子生活、起坐、穿衣、上学都得教他的，对吧？他是每一样都得学的。在这个阶段，如果做父母的没有把他教好，他长大了以后就怎么样，就管不住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所注重的，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他所注重的就是受管教，第三节，对吧？第二节，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在世界上都是如此，何况在属灵上也是如此，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学的是在管家的手下受训练、受教育的、受训练的，这个是 children 他所注重的这个词。到目前为止是儿子吗？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儿子的概念跟圣经用这个儿子的概念是两码子事。我们中国人讲儿子是你出生那一天只要你是个男的你就是儿子了，对吧？有没有人否认啊？你出生那一天你只要是个男的，哦，你们家生了什么呀？生了个儿子，哦，大家恭喜你，生个女儿声音就小一点，哦，女儿。这是中国人的观念，但是这不是圣经讲儿子的观念。是儿子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读这个四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儿子的概念了。儿子是什么概念呢？第四节开始，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就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为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儿子的概念是耶稣来的原因，对吧？耶稣来要得着的是儿子。那么你能不能再有一节圣经更清楚地表明这个概念呢？有，你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就是指的耶稣，他要干嘛？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意。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来到地上，他走上十字架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买赎我们，他不是要叫我们做一大堆的 baby， 这不是他的目的。他要得到的是儿子，是因为只有儿子的时候才能够进到荣耀里去，好吗？所以你要进荣耀，你的生命必须达到什么？儿子的身量。儿子是指的长大成人的人，这叫做儿子，听懂了没有？犹太人有一个礼节叫做 bar mitzvah， bar mitzvah 是叫做成人之礼，在犹太人规矩里头13岁他就要行这个成人之礼了。那成人之礼 bar mitzvah 完了以后，这个孩子就可以坐在圣殿里面，在拉比的手下学什么？学圣经了。他可以，就是，所以就是耶稣在12岁，在那个时代是12岁，现在是13岁， 他就被爸爸妈妈带到圣殿去献了祭以后，他就在殿里面就跟那个祭司就开始谈什么圣经的事了。众人都稀奇他的什么智慧，有没有？谈到一个地步，爸爸妈妈回家，儿子不见了，儿子不见。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儿子的概念是，当这个孩子已经长到一个程度，已经从婴孩变成了孩子，孩子变成了什么儿子，听懂了吗？这叫做长大了，长大了。那么有了你长大了，你就自然而然在法律上就有一个地位，叫做后裔，那就另外一个字叫做 heir， 那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后嗣。后嗣这个 heir 这个词是法律上的一个地位，在家庭中他这个地位是强调的是什么呢？当你说你是这家的后嗣，就是说你可以继承你爸爸的什么产业，这是这个字所代表。所以你就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去不是读到这个属灵的经历里头，我们到最后几课的时候就讲到分产业，有没有？分产业的原则是什么？在旧约他们说你们去算算人头，几岁以上可以算进去？20岁，对吧？把你们每一个支派20岁以上，除了利位以外，其他11个支派所有20岁以上的一个一个人头点出来，算出来以后干嘛？一面是打仗没有错，还有呢分产业，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去得迦南地了，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分了，地还没得可是先分了，分了以后再去打，打了下来我们再分，对不对？他们是先分后打，就表示这些人是有什么的人，有信心的人，说神既然说给我们，我们就已经有了啊。那20岁以上的就可以分，这叫做 heir， 就是后嗣，听得懂吗？所以现在我要把这几个词放在大家的面前，你懂这个词的讲究的时候，你才能够懂我们今天晚上读的这一个段圣经的几个重要的观念，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从14节开始就已经进入他这个概念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就会发现这里神要的是什么？儿子。他怎么定义呢？就是能够接受神圣灵引导的人，听懂吗？那么那个属肉体的会不会接受圣灵的引导呢？就体贴肉体，对吧？所以那他就是在属灵上来讲，照刚刚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来看，体贴肉体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婴孩的基督徒，听得懂吗？就是你是重生了，但是你的灵命怎么样？还在吃奶，所以你就体贴肉体，对吧？那么这段圣经8章前面告诉我们，你如果体贴肉体的话是怎么样？就是死啊，属灵上你还在，你虽然是重生了，你对神的旨意还是不懂的，你叫不懂。而且他说，与第7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的，而且属肉体的人呢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这个是属肉体的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属肉体很可爱，你刚刚得救是很可爱，刚刚受洗也很可爱，搞5年10年你还是那副德性，神就开始皱眉头了，你懂吗？不够的，你不能老耍赖的，你要长大的。所以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受洗以后你要追求的就是开始从属肉体慢慢慢慢变成属灵，属灵。那么这个时候，那这个过程就叫做什么？成圣，听懂了哈？ 随时温习，一面讲一面温习啊，不要，我要温故我知新啊，不然前面又通通忘掉了。那他在这里就说了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这边所讲的儿子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长大的儿子说的。那什么叫做长大了呢？就是你会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我给大家看几个主耶稣的榜样好吧，圣灵怎么来引导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呢？那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你看他这个儿子啊，这个时候他几岁了？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啊，几岁？三十岁嘛，这都我们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圣灵将他引导到哪里去？旷野。所以你看，他受完洗，受完谁的洗？施洗约翰的洗，对吧？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对不对？那这么一个神的儿子，那他就开始接受什么？圣灵的引导。那圣灵引导第一件事情呢，把他带到哪里去？旷野。他不是把他带到圣殿，他乃是把他带到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干嘛？四十天没吃没喝，厉害不厉害？假使是你跟我，圣灵把我们带到四十天没吃没喝，不要说四十天，就三天就可以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已经是受不了了，那一定要想办法要找一个中国馆子大吃一顿，这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可是这里有一个人，神的儿子，他就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到旷野本身就不舒服，第二四十天禁食更不舒服了，对吧？但是他绝对接受了圣灵的引导，完了以后不是马上有更大的祝福，下面马上就接受什么？魔鬼的试探，厉害不厉害？所以他每一步，从他开始受洗就走上了这条十字架的路，你看出来没有？我就要让你们看一看这个儿子是怎么当的，神的儿子是怎么来做人。他前面三十年那也是做人，做人家的儿子，做后来养家，做木匠，这个圣经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讲过去了，我们大概就知道耶稣大概当时做木匠可能是当地的什么第一把手，对，人要家里做任何的木匠的工一定是找耶稣做，为什么呢？他做的一定是什么 perfect， 没有偷工减料，对吧？耶稣做木匠如果偷工减料那不行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他做木匠一定是当时做的最好的木匠啊，一流的。然后现在时候到了，圣灵叫他去受洗，他就去旷野受约翰的洗。约翰说哪里呢？你不能，我受你的洗还差不多，你还受我的洗，比如说当尽诸般的义，对吧？该做什么事他就乖乖做什么事，不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有特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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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人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现在受洗我就受洗。好，神果然在那个时候就向他显，天上的父就说话了，对吧？在那一刻主耶稣下了水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我说喜悦。然后他就开始走下面的路了，这个喜悦可不简单哦，圣灵就开始一步一步带着他走，他就一步一步跟着圣灵，这叫做圣灵引导儿子。那旷野四十天没有吃还不算，还要接受魔鬼的考验，对吧？三个考验，那三个考验厉不厉害？都很厉害的，对吧？考验里面他魔鬼总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魔鬼不会说你如果是人，魔鬼知道他是人，但是考他的时候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你的饥饿就解决了，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你马上就一鸣怎么样惊人，你何必走十字架的路呢？最后最厉害的一招，到高山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这都是我的。魔鬼有没有说假话？没有，你只要拜我我就给你。所以魔鬼赌上去了，魔鬼出了最高的代价，只要你拜我，我什么都给你。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啊，当拜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他没有任何一点点是为自己，这个儿子完全是什么？为着神呢？他如果为自己，他可以吃；他如果为自己，他可以跳；他如果为自己，他可以拜，我可以得到全世界，就是说我得到世界的荣华富贵，在很简单的动作里头，我都得到了。但是，我对自己无所求，我只求什么？他的旨意成就，对吧？所以在他的人生中，他是表明了这个儿子不来则已，我来只有一个目的，荣耀他，对吧？他对自己无求，他对自己无求，所以他就能够这一步一步过来。那么所以他能够胜过，他在这一试探的里头，魔鬼对他有责没责啊，对不对？魔鬼对这种人就没责了。魔鬼在我们身上怎么会有责的呢？听得懂吗？这个有责没责，听得懂听不懂？怎么会被他，我们这个人怎么会被他吃死了呢？为什么耶稣他就吃不住他呢？同样是人呢，因为他没有自己，我们呢全是自己，所以我们就被撒旦魔鬼怎么样吃得死死的，对吧？我们稍点受一点委屈了，我们就受不了了。耶稣你打也好，你骂也好，你怎么整他也好，他还是一样不变，所以魔鬼对他没办法，没办法。这个里你就看到，这个叫做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从耶稣的身上你就看出来了，懂了吧？好了，那么然后他就说，你们所受的，第十五节，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句话跟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一不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一路神的圣灵带领我们，他是朝着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前进的，这个目标引导我们走的时候，就跟他当年带耶稣走的时候路一不一样，一样的。不是耶稣有耶稣的路，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没有没有没有，全世界对耶稣来讲只有一条路，圣灵来带我们的时候，他怎么带耶稣他也怎么带我们，懂吗？因为里面是相同的生命，这个生命叫做什么生命？儿子的生命。那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就是凭着这一个，我们有两个地位，第一做后嗣，那什么意思？就是神给耶稣的产业，我你都有什么份儿，好不好？ 只有几个人有点稍微兴奋一点，多好啊！说一点相对的比较吧，多好啊，这个东西啊，好的没法说，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很羡慕地上的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嗯，你说我这辈子大概达不到成功。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走那条路，你就不会走这条路。嗯，对，如果你知道神要给你的比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要超过，我没词儿了，亿万倍吧，你就不知道我们得的是什么，听得懂吗？保罗就说清楚了，他的话就真是棒。他怎么说？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们今天跟随主苦不苦啊？苦，你如果说不苦是假话，对吧？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是都是一帆风顺呢？是，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多少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一个奉献，一个 deduct 搞得全教会鸡飞狗跳，对吧？那你以为这些执事好干，执事个个头顶冒烟，对吧？哭死了。如果你要问他要不要干，他说哎，我能够不干我老早不干，这不是人干的，对吧？明明我们是凭着最好的愿望做的，可是等到别人的眼中看我们，哎，你们一定有私意有企图，怎么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你不是昏过去吗？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在外邦人中间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倒还能够说反正这就是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可是跑到教会里面来，到神的家里面应该是彼此相爱的，结果你发现是什么？彼此相咬相吞呢、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呢、啊、好可怕，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耶稣所受的苦不是罗马人给他的苦，耶稣所受的苦是谁给他的？是他自己的哥们，他的同胞给他的，对吧？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宗教的领袖，这都是他们犹太人自己里面的宗教领袖，这个苦厉害吧？厉害，对吧？但是还不够厉害，耶稣所受的苦，我们先不讲荣耀，我们先讲苦啊。荣耀我已经讲过了，我要讲的是耶稣所受的苦，我们去从层次上来，像剥洋葱来看，他固然有上十字架钉肉身的痛苦，被鞭打，这个很厉害了，对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但是这个对他的痛比起他受到其他的痛层次上完全不一样。他在十字架上固然有三根钉的痛苦，这是对的，非常的痛苦，但是那是肉体上的折磨，请问他精神上有没有受到折磨啊？人在那里羞辱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你下来我就信你啊，对不对？人羞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想尽办法 让他羞辱，他一句都不吭，还倒过来说父王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谁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完全跟我们的想象不一样。这个是他精神上的痛苦，对吧？还有没有？他最大的痛苦，叫他心碎的，是最后一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发现父不看他了，对吧？他连父都不能叫，他只能叫我的神，我的神。在那刻，他跟父好像分开了，所以这个就让他的心就怎么样碎了，对吧？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十字架之前，他当然他被兵丁打了，被罗马人羞辱了，这是在十字架之前。可是从科西玛尼园一直到十字架，他受的是什么？第一，撒旦要他的命，在科西玛尼园要直接要他的命，对吧？他说我心里面非常忧愁，甚至要死，这就是他科西玛尼园的那个痛苦。然后出来以后，他的门徒把他卖了，对吧？这个门徒是他自己亲手拣选训练三年半的，最后一刻把他卖了，这是一个。其他的一个跟他推服自心的彼得，人家卖你我不会，海枯石烂我跟你跟到底。但是这一个门徒三次发誓咒诅我不认。请问如果你是他的老师，你怎么讲？你怎么想？这都是你亲手带的，花了三年的功夫带出来的，今天一个一个背叛你，一个一个出卖你，你不假使是我，我老早气都气疯掉了，对吧？活活给你气死。别人对我怎么样还情有可原，你们是我带的也把我卖了，这个叫做无可赦免了，对吗？照人来说，你亲自带的人出卖你，你作何感想？可是耶稣全怎么样瘦下来，你在他的嘴里没有一个字是脏字，没有一个句话是脏话，是完全就把这一切心知如饴的怎么样 take it， 他把他从谁手中接过来的呢？从父的手中，对吧？你要我喝这个杯我就喝，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一个所谓的苦是 multi-layer 多层次的，从肉体的受苦一直最厉害到灵魂体全部的，这是主耶稣所受的苦，好吗？你说为什么？他做什么坏事？他有什么地方值得去被这样的折磨呢？所以你就会发现，人类的历史里头，我们一直探讨一个问题，在哲学的层次也好，在文学的层次也好，人都在探讨一个题目，从古到今，就是人类为什么受苦。这几天你看龙卷风300 kilometer， 一个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部分在45秒之间化为 废墟，对吧？人死的死，伤的伤，就很短，45秒就一切都没有了。那你在 Boston 那个马拉松也是一样，因为大家都很快乐参加这样的一个场合，可是忽然间蹦蹦两声，多少人的命没有了，肢体下肢也都没有了。死了我觉得还好了，你做残废一辈子，那我觉得比死还痛苦，是吧？多少的丈夫妻子儿女这个时候突然间所有你本来以为有的都没有了。所以在人的历史中，有古以来这些的事情，天灾人祸，那一直都有的。所以人一直在探讨一件事情，为什么，对吧？那你会发现常常人找不到答案。那无神论者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他说如果是有神怎么会有这种事。所以他根据这些人所碰到的灾难，他的结论是没有神，对吧？你去读无神论的著作，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 argument， 就是说如果有一位你们所说的有爱心的神，他怎么可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的身上，而且他是发生在无辜人的身上，那这就叫人的最受不了，对吧？所以结论无神。所以苦难一直是一个谜，但是苦难的解释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就是讲这一件事。那卷书是很深很深的探讨这个受苦的问题，可是有没有答案呢？你从整卷书读下去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有哪一节圣经来解释为什么约伯，而且是个义人，他怎么会遭遇这么大的打击？老婆没有了，孩子没有了，财产没有了，什么都失去了，自己呢从头到脚还得了一身的疮，然后他的朋友呢还要天天骂他，你一定犯罪，你得罪神，所以才这个德性，你要认罪，要悔改。你做了，你说哎呀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我也没有犯罪。他最后他只能咒诅自己，他也不敢咒诅神，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说我咒诅我的生日，我但愿我没有出生就好了。所以从古到今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第一，坏人为什么受苦？那很容易，因为你自作孽，遭天谴，活该，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人一直没办法解释的就是，好人、义人怎么也受苦来，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好像能够解释这个苦难的奥秘。苦难其实这件事是临到全世界的人，坏人的苦难是因为罪恶的结果，但是义人遭受苦难，像基督徒被杀掉，那些宣教士寻道，你大家都觉得哎呀神啊，你怎么没有救他们呢？所以这些事情就必须从神的角度来理解了。那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课程是解释的原因，为什么基督徒受苦， 你从这段圣经就看到他的答案。他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要得荣耀，因为神真正的目的在人的身上要达到的是得荣耀。那得荣耀，我的儿子先走给你们看一次，他走一次给你们看，他怎么从天来到地，怎么样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木匠，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从马槽开始过来，走一趟人生的路，33年半，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受圣灵的引导。他的目，圣灵引导他的目标是什么？最后的目标得荣耀，但是有一条路，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对吧？他就从天来到地，在地上从哥哥他，从这个拿撒勒一直走到哥哥他，然后从哥哥他走到坟墓，从坟墓走到什么？宝座，对吧？这就是耶稣这33年半所有的历程。那么这个整个的历程最后的终点，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我要考你们了，耶稣没有来之前他坐在哪里啊？耶稣没有到地球上来以前他坐在哪里？也是父的宝座的右边嘛，对不对？这是他本来的座位嘛，现在搞了半天又回去了，请问有什么不同啊？以前有没有荣耀？有啊。那现在又回去再有得荣耀，有何不同？哦，他是要把我们带去没有错，但是他走这一趟之后，虽然是回到同样的宝座，有一个点不同了，他是以什么身位坐在宝座的？人子。以前他坐宝座的时候是神子，看出来没有？现在他坐宝座是以人子的地位坐上去的，所以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时候是以人的身份经过了整个这个十字架的路，达到了什么？宝座荣耀。这个是他如果不来的话他完成得了吗？完成不了。他为什么要走这一趟，花这么大的代价呢？因为他要带，我们刚刚在希伯来书读的2章，他要带，不但他自己去了走一趟，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是他来的原因。是不是啊？啊，很多人想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受不了。所以谁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傻瓜还在留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走到哪里都一样。哎，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你没有走完这条路，你怎么跑也跑不掉，因为你已经怎么样被看中了。你在这里受不了，你跑到别的地方可能比在这里更糟，走着瞧。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就怎么样乖乖的就跟着就好了嘛。苦也就苦这么几年喽，懂吗？ 这一切就这么几年，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得荣耀了，听得懂吗？啊，可能在今夜你有眼泪，明朝就欢呼了，有冠冕了，对吧？夜虽然很长很深，但是天亮就在眼前了。夜不是漫漫无期无止境的，对吧？总要天亮的，只是我们受不了，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难熬啊，这不是人干的。你怎么过得去？我请问，现在我们来，哦，现在已经把这个都讲过来了哈。我们稍微，我看啊，还有时间。你看他的形容哈。我刚刚说了，我说我把它分成三段来解，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看十八节以后，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保罗他苦不苦？苦啊，对吧？他最后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写的书信是提摩太后书，就是他的遗言。在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到现在他写罗马书，他去罗马没有？还没有。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坐比较舒服，有兵带着他，但是他是一个自由人，手上没有锁链的，他是上告该杀，跑到罗马去的。第二次他被逮捕就不一样了，他是被丢在地窖里头，那个时候是尼禄王做皇帝，那对基督徒是非常残暴的。那么他就说，那个时候整个的政治环境非常紧张，你只要是基督徒，你们都是该杀的，所以大家就人人自危，没有人来找保罗的，都怕跟他碰上了，你就是属于现行反革命，脑袋可以搬家的。但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来找他，你去读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什么阿尼瑟佛还是什么的，他老远从亚细亚跑来找他，别人都不来看他，只有他不顾性命来看他，所以他很安慰，就是说在这么多人都离弃我，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的时候，就有这个小弟兄跑来，小弟真的是个小弟兄，他不顾自己的性命来看他。后来听说，如果教会历史正确的话，这个人就是因为看保罗他也完蛋了，这个小弟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何等的危险。好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经历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在这个信里面他是告诉他说，我们所有经历的痛苦怎么能够忍受呢？他说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句话怎么理解？不，就是怎么可在这么痛苦的里面，你怎么熬得过去啊？秘密是什么？有盼望。什么盼望？荣耀的盼望。就跟这个中国人读苦书苦读寒窗十年，为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有颜如玉，所以就凭着颜如玉与黄金屋，我寒窗十年也干，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读书人的这一个自勉。那么对基督徒呢，也没黄金屋，也没颜如玉， 什么是吸引我们的那个动力呢？这里是荣耀，我们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啊，这个先不讲它，起码在这里它是提到了有一个盼望，这个叫做什么？荣耀。这个荣耀的盼望如果没有，我们一天也待不住，没法待的，对不对？你受一点委屈谁愿意啊？人家把你臭骂一顿谁愿意啊？对不对？你明明跟他对他做好事，人家都不欣赏，人家还给你戴黑帽子，你受不了的，所以你就不愿意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注意，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他下面就继续说，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受造之物它所讲涵盖的范围有多大啊？就是我们看得见的也好，看不见的也好，对不对？整个神的创造都在等一件事，对不对？等一件什么事情？神的种子选出来。你就知道天天我们旁边的一草一木看到我们就在那里干嘛？对不对？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知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脱离，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一切的受造主，二十二节，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一个草物，每一只狗，每一只那些鸟，看到我们就在那里叹息，哎呀，哎呀，叹的，叹什么叹息啊？快一点呐、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我们还在那里拖泥带水，漫不经心，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当做一回事。所以别人，我们中国话土话怎么说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全宇宙如果说是太监的话，天天在那边我们急啊！你们这些皇太子都在那里逛大街，天天不干正事啊，没有干正经事，所以他们天天在那边黑呀黑呀的叹气，对吧？所以他们说，你们如果不争气，我们永远不得翻身，你们争一点气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自己怎么样，心里也是叹息嘛，对不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好好追求，你也叹息的。你爱世界就没这个叹息，体贴肉体也没有这个叹息。你越想好好追求，你越想好好侍奉，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也在那边叹息。叹息什么？我怎么那么糟糕？然后呢，你看周围的人比你还糟糕，你就说，哎呦，怎么哪里有希望？根本没希望，不可能，没有盼望啊，对不对？但是真的没有盼望吗？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到的呢？但我们若是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长跑，这需要忍耐与等候的。对，马拉松它不是短跑，是一个长跑，是个马拉松，是需要忍耐与等候。然后他下面就说了后面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况且那从二十六节起就是进入第二段了哈。第二段你就看到 the purpose to glory， 到荣耀的旨意了。 purpose，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也在叹息啊，万物叹息啊，圣灵也在叹息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 祈求，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自己需要祷告，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们祷告都是什么头痛啦，儿子不听话啦，老公欺负我啦，怎么怎么这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我们都是为那些不关痛痒的事情在祷告。圣灵可不是这么祷告的，圣灵怎么样？他说，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叹息什么呢？鉴察人心的是谁？是上帝吧？晓得圣灵的意思，对不对？圣灵祷告是照着谁的意思呢？照着神的旨意，也就是圣灵懂神要什么，所以圣灵就祷告。替谁祷告呢？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话什么意思？圣灵一祷告，万事就效力了，听到没有？那今天我们所有遭遇的事叫做万事，世界的人遭遇也是万事，我们也是遭遇万事，但是有它的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我们的万事叫做顺我的都是好事，感谢赞美主，生病得医治，这个没钱有钱，对不对？没有老婆，上帝给你一个老婆，没有儿子，上帝给你个儿子啊，这个叫做上帝的祝福。老师说这些东西都跟神的这个旨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你我所要的都是地上的东西，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地上的东西，所以呢神就叫兴起万事在我们的身上发生。那万事你就会发现有你喜欢的，也有呢你不喜欢的，而且你会发现在我们信主的初期阶段绝大部分都是你喜欢的，你有求必应，慢慢就不灵了，慢慢你怎么求好像没结果。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的是什么？你要跟从圣灵的引导，对不对？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怎么能够叫我们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被他招来的人是按照什么来招的？旨意。你我今天会做基督徒不是 accident， 不是偶然，而是什么？神的旨意。神什么时候定的这个旨意？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在你我都不存在的时候，神就在他儿子里头就已经定下了这个旨意的。你去读这个以弗所书就有了，今天我们不去读了。所以神老早就按着他这个旨意他定好的，定了什么旨意呢？慢慢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得荣耀，这是他的旨意吗？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是就是按着他那个儿子的荣耀造的吗？对不对？今天我们失败了就是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了，所以这个旨意说到顶点就是要我们跟他的儿子一样得荣耀，对吧？然后他就一步一步来了，这个是他的旨意。那他就开始了，29节开始，什么叫做他的旨意呢？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里第一个是预知，第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叫做预定。注意啊，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词汇，一个叫做预知，一个叫做预定。那么请问预定定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这个叫做他的预定，听得懂吗？什么叫预定论？预定论不是预定你上天堂，预定你下地狱，那真是叫做门缝里看人，我们在门缝里看神，把神看扁了。这里讲的预定大不大？大。预定我们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叫做预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要让耶稣做长子，我们跟他怎么样一样的，对吧？那么预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果看英文圣经的翻译，有的版本就翻译成 mold， 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把我们 mold， 要把我们本来跟他儿子不像的，对不对？自私自利的，爱世界的，被罪恶捆绑的，这样的一个跟神性情相反的人，现在要把我们怎么样改变，改变成像他的儿子一样，这个叫做预定。听懂了没有？你今天在神学里面听的预定都是胡扯，而且预定是根据于什么来定的？预知，预知是第一，预定是第二。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很简单，你永远不要告诉我神预定亚当下犯罪，夏娃犯罪，因为预定论的人讲我们所有的一切一生都是神预定的，那这个东西有问题。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亚当夏娃为什么要受审判？如果他犯罪是神预定的，那么他可以向神说，我犯罪是因为你阁下预定的，我应该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帮你替天行道了。听得懂吗？这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神从来没有预定亚当夏娃犯罪，神也没有预定你我犯罪。对，人是有自由意志，因为有自由意志，神才可以爱你，或者你可以爱神，或者你说我不要，对吧？所以预定论如果离偏离了这个认识，而无限上纲的说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预定的话，要出事的。对，那就是命运论、宿命论，这是错的。神先是预知，他预知人会怎么拣选，所以他才会预定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这个一切都是在人还没有出现以前就已经定好的，他是根据于预知才有预定的，而人却犯罪不是预定的。神知道我们会犯罪，是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不犯，你也可以犯，但是人偏偏就怎么样犯，这是神预知的，不是神预定的，你千万要搞清楚。哦，你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搞错了你的神学观就一塌糊涂。好了，那么这个预定下来的人，预定我们怎么要磨成他的儿子的形象，对不对？这是他的预定的那个目标。那么三十节就开始说了，他下面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呢？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了，所以阁下是蒙召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给你一个印象，平信徒是没有蒙召的，谁蒙召？做牧师的人是蒙召的，这又是胡说八道。谁是蒙召的？你只要因信称义，你就是蒙召的，对不对？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人怎么样？称他们为义。所以阁下因信称义没有？称了。你有没有蒙召？那就行了， 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蒙召我。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认为，哦，我没有蒙召，我没有蒙召，蒙召是那个去神学院读神学院的那个牧师是蒙召的，胡扯。什么是谦虚？撒谎。你跟真理不符合，那是谎言，那个不叫做谦虚。明明是蒙召的，你居然说你没有蒙召，这是上了撒旦的当。招来的称他为义，然后呢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最终得荣耀，这叫做上帝的旨意，看到没有？ The purpose to glory， 就是这段圣经讲的。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如果人家问你，神预定你我所有被称义的人都要得到荣耀，你不能只走第一步，没有走到第一，你是不负责任。听得懂吗？我们因信称义讲了一辈子，这是基督教最大的成就。马丁路德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我们从天主教里面带出来，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感谢主，他兴起这个器皿。但是这五百年来的基督教都停在这个点上，大部分90%。称义了，好了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去传福音吧。但是他忘记称义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成圣，成圣后面还有得荣耀，这个不讲。为什么不讲？龙王啊，难是另外一回事，你讲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啊，哎，这是违反人性的。我如果告诉你信了耶稣蒙福成功，上帝祝福你，钱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漂亮，儿子越来越生越多，好不好啊？好啊，个个都是天才，诺贝尔奖金得主，这是符合人性的。你说你在今天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你听了所有的特别讲座文章所讲的十篇，你读了九篇都是讲这个东西，成功 prosperity theology， 成功神学。这是今天为什么灵恩派受欢迎，这个讲这个成功神学的受欢迎的道理就在这里。很简单，这都是很符合人性的。但是你要讲这个罗马书，像保罗这样讲法，没有人要听，因为这个是太不符合人性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福音它的难点在哪里，就是要把我们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转变成，这里所讲的都是以谁做中心啊？以神做中心，不是我的旨意，是他的旨意。看得出来没有？这整个不是 for me， 这整个是 for him。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找不到年轻人，不太多的年轻人要听这个主的话呢？因为他们在学校学的都是什么 me。 最近一期 Time Magazine就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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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这是那期的封面，你去找啊 ，me generation， 讲三次 me me me， 这是我们的孩子在学校从小学、幼稚园一直到大学到研究所学的，整个他就这一套的洗脑。你要他们从学校学的来学这个，请问听得进去吗？当然听不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整个事情的难点。好了，这是第二段，最后一段，从31节讲到39节，在讲什么？这条路是讲明了，他说是受苦的路，对吧？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问题是在这里，苦苦不苦？真的很苦。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谁愿意受苦呢？没有人。真的凭良心说，我们没有人喜欢受苦的，连耶稣都不喜欢受苦。耶稣的祷告他不是说的吗？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连耶稣都知道这个苦杯受不了的，这是他的良心话。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比耶稣更，哦，没问题，我可以受苦。真的一点点的苦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只要弟兄姊妹随便说你两句，你已经要暴跳如雷了，不要说什么。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受苦。但问题在这里，目标是清楚的，这条路就是叫做十字架的路。他就告诉你，你若与他一同受苦，你将来才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对吗？那也就是说这条路是必走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怎么走得了呢？那就在这一段，这最后这一段就是整个保罗告诉我们能够走下去的第二个秘密。前面透露第一个秘密是什么？有荣耀的盼望，对吧？但是有这个盼望还不够作为我们整个走到底的动力。整个的动力在哪里？在这最后一段，他说既是这样，这就是这是他的旨意，既然是这样，对不对？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也就是说，今天你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因着主好像损失一切，今天你真的要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话，是你不要想发财，你不但不要想发财，你要赔老本，懂吗？那你会觉得哎呀，那这不是个亏本生意吗？对不对？大家都在那发，怎么你在那边做的那么苦，那么亏本呢？但是你要注意这句话，他说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多有产了。你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这句话的里头通通不够看。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第一是有限的，第二死的那一天一文钱也带不走，对吧？这是今世财富的大限，它是有它的今世的效用，他可以买最好的漂亮房子，最好的汽车，一切一切在物质上能够得到的，他钱都可以买得到，这是没有话说的。最近我又看到一个调查报告，说到底钱能不能买快乐？他们调查了，到第三世界调查，到第一世界调查，结论是一样的，走遍天下，钱可以买地上的快乐，他可以，就钱越多快乐越多，这是他们做出来的统计报告。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钱到死结束什么都没有。这是所有有钱人最大的痛苦，你想是不是？死了一辈子所有辛劳的全部放下。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叹息，你所有的劳苦是别人来替你享受的， 去读了。还有别人呢，除了儿子之外，还有媳妇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他不但把他儿子给我们，连万物都给了我们。现在问题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对吧？好了，他下面继续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下面就开始讲了，第一，患难吗？第二，困苦吗？第三，逼迫吗？第四，饥饿吗？第五，赤身露体吗？第六，危险吗？第七，刀剑吗？讲了七个地上我们会碰，可能碰到的事情。然后他说一个共同的命运，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对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手无什么寸铁，任人可以宰割。但是问题在这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里你会发现保罗有一个灵，这个灵叫做什么灵？得胜有余的灵。从世人来看，他是最惨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有地位、有成功、有前途的人，现在为着大马士的意象，他为着成为这位呼召他的那一个仆人，他把一切的前途怎么样全部丢掉了，然后搞到后来成为阶下囚，关在罗马的地窖里头，对吧？世人来看他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对吧？但是什么叫他顶得下去呢？他说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得胜有余了。他为什么得胜有余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他最后的总结来到什么东西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向你们是谨守的，我向着神是癫狂的。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这句话没有？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在人的面前他可以非常的谨守，因为他有这个圣灵的一个果子叫做 self control， 但是没有人了，只有他跟主的时候，他说 I go crazy， 癫狂。为什么？爱情叫人癫狂。你真的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你这个人就真是 crazy。 只有这一个点可以让你受所有的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力量。你看母亲为什么可以为儿女受苦？因为母亲对她的儿女有一种特别的什么爱。那么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一个非常软弱的女人会变成非常的勇敢，那就是对她的儿女的爱，对吧？还有弹琴正在热恋的情人也是很 crazy 的，对吧？这都是人中间你可以看到约略看见，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非常短暂，它是短暂的。只有一个爱情是持续到永远的，不受时空限制。那个爱情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爱。只有这个爱摸到我们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这个人他会癫狂，而且不顾一切。他能够不顾什么呢？你什么叫做不顾一切呢？他说 我不怕死，对吧？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处受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隔离。那前面讲的七样东西，不管是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是七样，这是外面的，后面那是灵界的，那些东西。不管是物质界的是灵界的，都不能够叫我跟基督的爱分开隔绝。这个东西啊，你只有被他摸到你才懂，你没有摸到的时候，你就读的觉得就好像你没有谈过爱情的人读人家的情书读起来是什么感觉，肉麻兮兮，这是神经病，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有这种东西写的，真是什么人就觉得津津有味呢？对对，你跟那个人有情的时候，这个读起来就不是肉麻兮兮，就觉得津津有味，百读不厌，对吗？这个你应该有一点经验的。那就是同样的这种感受的里头，你要把它放大1000倍、10000倍，就说到跟神之间你必须有这一个感觉。你如果跟神之间有这一个保罗自己所说的这个爱的话，那你就可以走到底了。只有在那个吸引的里头，这一切的苦真的就算不上。今天我们觉得很苦，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很爱自己，所以你觉得很苦。但是有一天你爱主超过爱你自己，你再痛苦你都觉得什么？有一个词叫爱的暴虐，有没有听过？只有在那种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忍受所有的暴虐，你会觉得甘之若饴，不是你是贱骨头，而是我爱疯了，听懂吗？我爱疯了啊！真的死就不怕。只有在那种状态，你才能够达到这里所说的这一切，否则完全不可能。所以啊，这整个的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个点上。神爱你是一个口号呢，还是一个真实的发生的故事？是真在我们身上真实被他的爱情摸过，你被他的手摸了，你就整个的人生就变了。那你就什么都在所不惜了，那这个基督徒就对了。这就是耶稣在最后一封，就是启示录里面七封信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信所说的：以弗所教会，我有一件事情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最好的爱没有。当你一失去了那个爱，你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意思，对吧？你就开始斤斤计较了。但是你如果有那个，你就在所不惜，再高的代价你都觉得无所谓，这都算不了什么。它的差别就在那一个点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得荣耀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现在问题是说怎么达到那个旨意？那就是你我必须跟主的爱联系上，这个才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读完我们就结束了。雅各，旧约，对，雅各的伟大就在这里。 最后一章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就是所罗门摸到的秘密，也愿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走他的路的唯一秘密，就在这儿，有你就走得下去，没有你迟早怎么样，打退堂鼓，因为太难了。但有这个你就不觉得什么，不觉得难，你没有这个你就觉得很难。就在这一个叫做爱情的火焰，神的爱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情奇妙，是我们这些如土如尘的人凭着我们自己无法理解的，只有爱的神有一天你在我们身上吹了一口气，然后我们开始稍微懂了你自己的旨意一点点，然后你又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你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走自己的路，你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不知道在哪一刻你与我们亲嘴，你让我们感觉到你那个人言语无法表达的爱情，就让我们愿意开始一点一点来爱你。主，我们常常自己走偏走迷失了，因为我们对你的爱情不够忠实，我们在你之外还有别的所贪恋的。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向你需要常常悔改，摔碎众偶像，让我们在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是独一的，除你以外没有别的能够代替你，你是我们存在的目标、意义、能力、一切，离了你我们没有任何的价值，有你我们一切都解释了，再大的苦难都是短暂的，靠着你都可以得胜。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就这样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常常得着我们由衷的爱情，是没有掺杂的，是完全为着你的。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